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上个单元我们说到，这位贫穷的儿子看到大户长者有大威德、大势力，但他不知道那是他的父亲。他当时就害怕被父亲抓去当奴隶，所以心里有恐怖，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里，所以他心里面这样想。这个人有可能是国王，或者类似于国王的人。我本来是想要在这里出卖我的劳力，但是看这种情况，显然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如果想待在这里赚取生活财物，看来是有些危险。他怕被抓去当做奴隶，所以心里面想，我不如去那些比较不富有的地方，去那些势力不像这么大的地方，才有可能出卖劳力来取得衣物饮食。如果我还继续留在这里，万一被他看见，突然把我抓去，逼迫我做奴隶，不仅没有钱财可得，还要失去自由。终生当奴隶，那真是很恐怖。所以心里面想完，就快跑离开。他如果当作没事人一样缓慢地走开，也就没事。偏偏他急走而去，急就是速度很快，走在古代是跑步的意思，急走就是用很快的速度跑步离开。当他用力跑步离开时，就会有事情。这时候，大户长者在狮子座上，由于贫穷的儿子，他突然奔跑离开，所以大户长者看见了。他一见就知道这是自己走失的儿子，心里面非常欢喜，就这样想：我的财物和库藏中的一切珍宝。如今可以有人交付了，我常常在思念的这个儿子，一直以来都没有机会可以看见，现在突然间自己跑回来，真的应验了我心里面的思念。我虽然已经年老，但我仍然爱惜这些财物，必须要找回儿子才可以交付。所以就赶快派遣旁边的人快速地前去追他，要把他拉回来。这时，被大户长者派遣的仆人就很快地向前跑步，把他抓住。这个贫穷的儿子被抓住以后，心里面非常惊慌，觉得很突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抓。所以他心里面很怨恨地大呼大叫说："我又没有跟你们有过节，为什么你们要抓我呢？"这个仆人看他抗拒，就把他抓得越紧，拉得越急，于是强力地把他带回大户长者家。这时，贫穷的儿子心里面想。我又没有犯罪，而竟然被人家抓了要去关，这一去是必死无疑，所以他心里面变得更加的惊慌恐怖，于是就闷绝倒在地上。他的父亲远远看见了，就告诉那些仆人说："我用不着这个人了，你们不必勉强把他拉回来。"就用冷水跟他洒脸，让他醒过来，不必再跟他讲什么话。为什么大户长者要这样做？因为大户长者身为父亲，知道这个儿子流浪了很久，他的心智、他心中所想的都已经很下劣。大户长者很清楚，知道自己这么有势力，这么富贵。这个心量小又没见识的儿子，一定不敢接纳。所以，虽然知道这确实是自己走失的儿子， 但是他就用这样的方便不告诉别人说这是我的儿子，所以仆人听完吩咐以后，等那个贫穷的儿子醒过来，就告诉他说，现在就放你走，随便你要去哪里都可以。这个贫穷的儿子，当人家放了他，他心中就欢喜得不得了，这一下不必死了，很欢喜。他打从有生以来都没有这样欢喜过，然后从地上站起来，就到比较贫穷的乡里去求取衣物饮食。大家听完这一段的解说，有没有什么感想？这位大户长者在狮子座上，本来是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走失的儿子，只是不经意地瞄了一眼，也不在意。但是因为贫穷的儿子心中恐怖，急走而去，所以长者觉得奇怪，说怎么门外有个人跑那么快。他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以前走失的孩子。因为亲人都会有一点感应，一看就会知道。这时候当然想不必再担忧这些万贯家财满仓库的珍宝会被国王收为己有，因为孩子回来了。当然这唯一的独子，他是经常思念着，他也已经寻找几十年了，始终找不到，后来才不得不放弃。现在住在这个大城里面，当然心中还是会挂念。没想到今天没来由的他自己回来了，所以心里面当然很欢喜，想说自己年纪这么老了，这些财宝总得要有人托付，否则将来就会被外人所拥有，所以就派遣身旁的仆人急追将还。将就是拿的意思。这个仆人听到大户长者的吩咐，当然怕他跑掉，所以他要跑得更快才能把他抓住。因为这个贫穷的儿子常常三餐不济，不像这个仆人一样，仆人跟在大户长者身边，有吃有喝也有得住，日子过得轻松，当然身强力壮，所以强牵将还一定拉得动他。这个贫穷的儿子想逃又逃不掉，这次被抓，他心里面想，我好好的又没有犯罪，也没有得罪过他们，为什么把我抓住，要把我关起来，这回大概死定了。因为在印度种姓制度是很分明的，贵族可以随意杀人，所以贫穷的儿子当然心里面觉得很恐怖，这时候心里面太过于惊吓，当然就闷绝，然后倒在地上。他的父亲远远看见，就大声告诉那个仆人说，我不用这个人了，你不需要把他抓回来，用冷水洒在他的脸上，让他醒过来就好，不必再跟他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大户长者，连贵族都得要来巴结他，而这一个儿子流浪他乡，三餐不济，衣服破烂，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当然不敢想象自己会是大户长者的儿子，怎么想也想不到，他绝对不敢这样想，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他的父亲知道孩子心里面怎么想，当然就要用一些方便善巧来摄受他，就不可以强抓回来说，你是我儿子，那不吓死他才怪，所以也不跟仆人或任何人说，那是我以前走失的儿子。因此这个仆人等他醒来了，就告诉他，现在就放你走，随便你到哪里去，你没有罪， 这个贫穷的儿子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本来是大好的事，他当作是凶事。这就是世俗人，世俗人的心想总是颠倒，往往喜事用凶事来办，这是很常见的事情。比如有人家生了宝贝儿子，满月时要庆祝，或结婚宴会时，不也是杀鸡宰羊来庆贺？既然造了杀生的恶业，未来就会招感不可爱的果报，这不是凶事吗？这就是用凶事来庆祝吉事，这正是世俗人的愚痴。这个贫穷的儿子被人家放了，其实不该高兴，应该要悲伤才对，要说为什么父亲不认我，应该要如此，可是因为他无知，不知道那是自己的父亲，由于无知，所以父亲要找他回家继承一大堆的财产，同时继承他高高在上的权势，结果他以为是要杀他，这就是愚痴的人。这在譬喻什么？譬喻说，当年那些大阿罗汉们，佛陀第二转法轮、第三转法轮，为菩萨们演说很多的妙法，其实一大半是要讲给这些大阿罗汉们听，可是他们往往听不进去，总是想这是为菩萨们讲的，因为觉得那些事情都是菩萨们的事，菩萨们在说法我们都听不懂，佛陀为他们说的我们也听不懂，所以那是菩萨们的事，佛所说的不是要给我们听的。这个贫穷的儿子当时就是如此，大户长者叫人把他抓回家，是要把所有的权势跟财宝交给他，但他以为那不是他应该得的，误以为大户长者要不利于他，所以他不肯回家。现在的台湾佛教界也是这样，平时导师不断地告诉他们说，真的可以断我见，他们不相信，也认为自己没有办法断我见证出国。他们说，正觉一定是骗人的，我去学了以后，法身慧命铁定要死掉。他们都不晓得，当他们真的来了，平时导师还真的会要他们死，真的要他们把五阴给死掉。断我见不就是死掉五阴常住的邪见？可是他们想的是不愿意死，就认为说，这削平时叫我去正觉学，一定心怀不轨，其实是要让他们死掉我见以后，再活过来法身慧命，然后把一大堆佛菩提的珍宝给他们。可是他们都不想要，所以佛教界中，有的人宁可继续当佛门外道，有的人宁可继续当声闻，有的人连声闻他都不要，只想要继续当凡夫。这也就是现在佛教界的普遍现象。这一段贫穷儿子的叙述，真的就是现代佛教界的写照。而这样的现象会一直存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信受平时导师是真实的善知识，本来垂手可得的佛菩提珍宝，却因为自己的愚痴和偏执，最后只能让自己的法身慧命继续穷困潦倒，这不是很可怜吗？可是可怜的人一定有可怜的原因，原因就是愚痴无知。这个贫穷的儿子会继续贫穷，心中也宁愿继续当贫穷的人，就是因为无知，他都不知道自己就是大户长者的儿子。那么台湾佛教界、大陆佛教界，或者说全球佛教界，他们愿意继续当佛法中的穷子，也有他们自己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无知， 不了解声闻菩提，不了解缘觉菩提和佛菩提，他们也很乐意继续无知，而我们努力要把佛法给他们，他们还说你要害我，你要害我。他们都不知道，平时导师如果把他们强拉回来当儿子，是有利于他们的，而且是大大的利益他们，但是他们都不愿意。这种现象还会一直存在，因为无明都一直存在他们的心中。既然这是大多数人的现象，所以这个状况还会继续存在。这个儿子正好就是因为无明，才会恐惧回到大户长者的身边。明就是知道，这里讲的明就是他知道自己是大户长者的儿子，当然就会理直气壮地走进来说：“父亲您好，我回家了。”这不就解决了？可是他因为不知道，以为大户长者看见他要认他的时候是想要谋害他，所以他就赶快逃跑。既然逃不掉被抓住，因为太过紧张就闷绝了，真的是怕死了。所以当他被人家放走时，心中还大大的欢喜，得未曾由。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先给贫穷的儿子一段时间的磨练，就没办法把珍宝交给他。同样的，凡夫众生真的需要磨练，因为众生有很多的邪知邪见，你必须不断的跑，然后打磨，又跑又磨，又跑又磨，才能够内外清净。一般凡夫众生的我见、三伏劫都很厚重，借进取见也都具足存在，而且其他很多的知见也都是错误的，因此一定要经过火炼后的捶打跟磨洗，没有这样的磨练是不可能清净的，连表面都还没有清净，更何况是里面。所以这个锻炼的过程是必须的，这就是为什么正觉教团会要求学员一定要先经过2年半的共修，然后才去打禅山，就是要把整个邪知邪见全部改过来，然后才有办法在将来把珍宝送给他，否则他得了以后还是不清净的，那他就没有丝毫的功德受用。而这个穷子正好就是如此，大户长者一定要先将他磨练过一段时间，使他越来越清净，他的心智就越来越广大，最后才能够继承整个家业。所以大户长者这个时候就不管他，先让他离开，让他先安下来再说。所以有的人我们告诉他说真的可以开悟，他会认为你是讲大话欺骗他，要害他大妄语，因为他们在佛法上的资粮很贫穷，认为开悟是圣人的事，跟他没有关系，他们心里面会这样想，所以你就让他到处流浪一段时间，等他流浪十几年以后，各处道场都走遍了，他才会想一想，比较一下，还是正觉教团平时导师说的话比较有道理，那时候他就不会退转了，因为他心中满怀着想象，人家某某山的山头那么大，堂头和尚那么有名，那一定有真材实料，你得要让他去试试看，等他去试过了，最后发觉说原来大道场的知见比我还差，三圣菩提的差别以及如何修正都讲不清楚，他终究会发现这一点。为什么 因为大的道场都不讲断我见的方法，也不知道如来藏是什么，完全不懂。而他看了正觉的书，至少还知道一点皮毛，毕竟熏习了好几年。然后他看一看，心态转变了，这叫做什么？有一句俗话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看惯了大海，看惯了那种美好的山云美景，像一般山头那种平庸的景色，他已经看不下去了。同样的道理，他来到正觉修学的佛法，犹如山珍海味一般，每天就这样吃着圣妙的法味，而去到外面那些山头看了看，结果就是吃不下去。也就是说，他听不下去了，因为他已经可以从闻法当中判断他们的落处，所以他在这个道场待上两三个月就走人了，又到另一个山头也是一样走人，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去逛。等他全部都逛过了，他也看清楚了那些大山头的法义层次以后，就会回来正觉。平时导师常说，我们正觉要度什么人？就是要度那一种已经在各处道场跑了二三十个，学佛已经二三十年的人。我们要度这种人，大家想一想，你如果花了二三十年，逛了很多道场，有能力做一个比较，你就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佛法。这样子，当你进来正觉以后，就不会再退转了。所以有时候勉强并不是好事，但是我们要提供资讯，把正法的资讯传播出去，让有心学法的人可以有更多的比较和思辨。他们经过比较，也在心里头思辨以后，就懂得如何取舍善知识。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件事，不必急着要拉人进来修学，因为有时候善根还没有成熟，你硬把它拉进来，就好像水果还没有成熟，你就把它摘下来，味道一定不甜美。同样的道理，度众生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给他们正知正见，提升他们的水平，但我们不一定要拉他进来正觉。等到他们经过阅读、思维、比较以后，得法的因缘成熟了，那时你只要一句话，他就进来正觉了。所以我们流通结缘书或是在网络上弘法，那是要花不少钱。我们的目的只是想要提升佛教界的佛法知见水平，等到大家的水平都提高了，笼罩世人的表象佛法就无法存在，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有一些正知正见，能够分辨什么叫做断我见，什么叫做正如来藏，有能力分辨的时候，笼罩人的大师就无法存在。那一些护佛法外道的密宗，他们就不得不离开佛教，那时就不会有人继续受害。但是我们不必急着要他们进来正觉教团，我们只是把讯息传播出去，正觉教团有在开班上课，元首了他们自动就会进来。大户长者的作为也是这个道理，就交代仆人放了贫穷的儿子，让这个贫穷的儿子随意所去，看他要去哪里都由着他去。我们也应该这样，让学人随意所去而不勉强，等他们心量大了，然后再施设方便来度化他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单元就先介绍到这里。阿弥陀佛。